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习近平今天在博鳌论坛公开强调，公开谈话，他说这个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而且呢强调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不过中国此时此刻的对外一切战略，恐怕各界各有评价，是不是真的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为什么会引来全球天下为中？事实上，美国国防部最新的说法，中国威胁台海，所以呢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同时 AIDT 哦，事实上也告知我方哦，那拜登上任之后，对于台湾的第一笔军售即将快速通关。好，日本媒体今天事实上还沙盘推演了，如果台湾有事情的话，日本出兵有三个剧本。美日安保条约这一回合纳入台湾跟台海之后呢，外界关心的是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在美国国会事实上呢，最新的讨论包含了扩大管制中国科技，这里头呢 IC 产业当中有中国客户跟中国新的地雷要考虑。同时呢，华盛顿事实上也发现台积电是整个科技攻防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关键，同时制裁中国军事科技呢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更深远的战略。同时韩国媒体今天追踪三星五月份即将宣布到美国设厂的新投资案，而在台湾呢还有另外一个没有中国的干净网络还比以护国神山，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黄世聪，
你好，大家好。
再是立法委员高虹安，
大家好。
再是前专家翁伟杰，
大家好。
再是前雄山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大哥，再是日本专栏作家福泽桥，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好，今天呢，事实上呢，习近平公开露脸，公开谈话，他说这个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而且他同时强调，他说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然而，全世界，特别是台湾的2300万同胞，多数人对于他的说法显然都会摇头。好，世聪刚刚看到的是习近平说中国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永远不搞军备竞赛。但是他在台海跟南海的作为呢，周围所有邻近国家都认为是在称霸，是在扩张，是在军事上呢搞军事的这一个文攻武吓。
没错，事实上习近平刚才讲的那一段话是在今年的博鳌论坛2021年的时候呢，他用视讯的方式，然后进行一个开幕典礼的一个演讲。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他讲的那些话，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说，你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为什么叫说一套做一套？他讲了，他其实一开始是暗批美国，他说国际上的事务不能够由个别国家或者是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所谓的节奏，全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那并批评美国呢，在逐强脱钩。那违背所谓经济的规则，还有市场的这个规则，损人不利己。另外，他就说国际事务要大家一起来商量啊，国家大家都要这样。所以有某些大国这样子的话，是这个有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他当然这是批评美国。另外一个，他讲到中国，他说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然后不谋求势力发展，不搞军事竞赛。大家讲到你讲的后面，永远不称霸，你现在跟中国在美国在挑战，那不是就是你要称霸吗？那你说不扩张，问题是你在南海岛礁的那些，不是就是扩张吗？对不对？那不谋求势力范围，你一直想包括说东海的问题啦，南海的问题，台海的问题，这不是就在谋求势力的这个扩张吗？那军事竞赛你更不用讲，他最近这个包括海军下饺子班的这不是就是军事竞赛吗？你东风系列、这个发展，那不就是一个军事竞赛吗？所以他讲的就好像大家觉得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好，那其实今年的这个博鳌论坛是非常有意思的、哦。今年是台湾大概成立在20年以来第一次没有代表团去参加、所以今年算是博鳌论坛是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状况，那也暗示了这个其实两岸关系真的也是走到一个新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我们刚才看到是这个习近平在博鳌论坛讲的话之外，我们这几天的时候呢，因为美国跟日本现在已经达成所谓的 准同盟，甚至说他们在军事行动上面来说的话，跟表态这个台海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issue。 那这几天的时候，日本媒体开始报道，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呢，未来要怎么样来应对所谓台湾海峡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他们有弄出了三个剧本。三个剧本的时候，就是可能一个是支援美军，另外一个是说如果真的遭受到这个重大威胁的时候，可以采用所谓的集体自卫权的模式，或者是说个别自卫权的这个动武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日本的媒体在现在认为说，如果台湾有事的话，日本势必得要出兵，那他们都已经有相关的剧本的这个演练的这个方式。好，那除了日本之外，我们要讲美国。美国这几天的时候，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科比呢，他召开所谓的媒体的这个简报会，那就有日本媒体问他说：“哎，那请问呢，维系台海的时候，美日要在哪些领域展开防卫合作？那是不是要这个制定所谓联合作战计划啦，或是联合军演啊，为台海来做一个准备？”事实上，美国国防部的立场是这样，他是说其实他们还是不乐意见到这个台海的这个冲突的这个升高，但是他们会提供台湾相关的自我防卫，提供台湾的相关的资源。那这历任政府都在做。拜登政府也会继续在做。那其实呢，他就说呢，我们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呢，第一次出访的时候呢，就到日本去访问，而且他也参加了拜登跟菅义伟的会谈。所以目前美国跟日本在国防的合作上面来说，其实是有相当多的默契，包括应对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北韩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问题，美日之间呢，会未来成为这个印太的整个和安全的这个基石。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当然台湾人最在意的就是军售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川普时代的时候，他一共前前后后出售给台湾11次的军售，可以说是历史上出售给台湾最多的一个总统。但是没想到，拜登，我们原本都以为拜登上台之后可能会转变，但是没想到拜登呢，这几天的这个拜登政府已经通知 AIT， 那 AIT 也已经告知我方，就是说包括说这个 M109A6， 也就是说这个自走炮，这个自走炮呢，现在呢可能要准备要卖给我们的。那我们台湾，我们其实已经也编列相关的预算科目，只是说因为原本编列的时候要等到拜这个川普政府，但川普政府一直到尾声都没有消息下来，但是没想到拜登呢就马上批准。那事实上这个可以做一个对比哦，拜登的第一笔军售比川普对台湾的第一笔军售时间，上任的时间都还要更短。也就是说其实拜登搞不好他会卖的这个武器，卖给台湾的武器搞不好有机会会超越川普。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其实因为美日的这个这次的会谈之后呢，日本媒体其实是非常重视这个议题，包括说前年我们都看到日本媒体大幅的报道了这个台湾的这个状况。那连这个安倍前首相他就说，其实没有错，他说台湾安全呢对于印太的和平稳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也说呢，其实台湾是个重视自由民主的朋友啦，所以他们认为说未来的美日有必要要维持台湾的稳定，还有有助于整个印太的这个发展。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美国这几天的他们国会议员呢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挺台湾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叫做台湾国际团结法案。那这个法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法案的原本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1971年我们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当时联合国有做了一个叫做2758号的决议文，这个决议文就是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那如果因为照这个决议文的时候，难道台湾会被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吗？他们这个团结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就是说呢，这个法案其实没有说出台湾的相关的这个主权，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没有提出台湾还有台湾人民在联合国或是周边组织国家的这个代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说要么要立这个法之后呢，让台湾在未来的时候有可以接这个参加其他国际组织的一个这个美国相关的一个法源存在。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现在美国日本都其实慢慢加重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包括说卖军武给台湾，同时之间呢，拜登政府也在加强对整个中国大陆中国科技产业还有整个这个军事的这个封锁，这个其实态势是越来越明显。
好，我请教明杰啊，今天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公开演讲直接讲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然而与此同时哦，周围邻近国家事实上都感受到他的这个中国军事的扩张跟称霸。那同时呢， AIT 今天直接告知我方哦，拜登对台湾的第一批军售很有可能快速即将在近日过关。那与此同时呢，日本媒体哦，这一次哦，面对中国的军事扩张，事实上呢，非常鲜明的各式各样的动作不断的出来，包含了媒体直接公开讨论，一旦台湾有事，那日本怎么出兵？出兵有三个剧本。
对，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一个说法，永不称霸，永不扩张，这个说法完全是自我打脸。日本的这一个其实针对台海有事，的确这样的一个台海的一个政策，过去其实是连提都不敢提，碰都不敢碰。那现在可以公开拿出来谈，这就是一大的进展。那其实在这之前，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安保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修订，也等于说对日本是不他自卫队未来是不是因为台海有事可以出兵，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些法源的依据，其实1997年美日的一个防卫指针就已经把本来只有日本的专守防卫的政策把它扩及到周边有事，到2015年其实又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新安保法，好几项法案，其实就是把他的武力攻击的事态，有做修正跟放宽重新定义。所以就回到这一次讲说三套剧本到底是哪三套，其实我们从轻的依序到这个最严重的大概这三个层次，所以有三套剧本。第一个重要影响事态，所谓的重要性影响事态就是说并不是日本本身遭受到武力攻击，但是某个这一个事态的一个发生可能结果会演变到日本遭受到攻击。那这中间我们简单举例来讲，譬如说如果今天中美在东海开战，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爆发，那不一定是在台海，过去可能他不敢提台海，这一次就有可能会把台海纳入到这个范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演变到最后可能会导致日本自己本身遭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之下，他在前端这样的演变事态还没演变到这么严重前，他就可以对美军进行所谓的后勤支援，这是过去最保守的，从专守防卫扩及到周边有事。那接下来这个如果情势又进一步升温，这个升温的情况就更具体。那当然他过去来讲他设定的范围是说跟日本的有关系的密切他国，遭到武力的这个攻击的情况之下，日本也可能进一步遭受到所谓的这一个存亡的威胁情况，他也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出动。那这样的状况其实过去来讲所谓的密切他国他本来只有触及主要的就是美国，那现在进一步你在这次美日联合声明之后把台湾有事纳入的话，基本上密切他国除了美国之外非常有可能就是可以把台湾纳进去。那这个部分当然在美国在日本的这个国会他必须同意，他的这个相关的要求是相对来讲是非常严苛，不过基本上来讲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会同意的话，他就可以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就是联合跟美军一起共同来譬如说介入台海的一个战事。那最后一项当然是这个日本一定会要反击的，就是如果日本的自己本身遭受到攻击，那包含像这个驻日美军基地在内，那还有包含我们近期看到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为什么跑到与那国岛，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111公里，今天如果按照这个解放军过去的几项攻台响定来说，他要对美军进行 A2AZ 就是所谓反介入作战的情况之下，他会这一个第一个非常有可能就是直接用大量的不管是这个东风16、东风17高超音速飞弹直接袭击驻日的美军的冲绳基地，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基地就直接被遭受到攻击，就可以动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武力攻击事态，那进行所谓的这个个别的这个自卫权的反击。那同时我们刚刚讲到与那国岛在台湾的东面，其实今年我们看到解放军的攻击他从这个不只是入侵台湾的西南的防空识别区，他先前有几次他从这个宫古海峡出这个派这个运九的这一个电侦机，那直接绕行台湾东面之后又直接北抵哪里，接近逼近这个与那国岛，也就是说包含像辽宁舰这种这个航母舰队它东绕台湾的过程中，基本上与那国岛可能都被在成为它的这个包围范围之中。所以今天它如果今天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处理台湾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之下，与那国岛这些接近台湾的岛屿有可能被隔绝在战区之外吗？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日本早就预见它一定会遭到波及。所以这一个武力攻击事态基本上来讲，如果今天发生类似的状况，基本上这个自卫队就可以进行反击。所以这三种事态都表示这个等于日本过去来讲这个因为北京的阻挡或者碍于北京的压力不敢公开谈的跟台湾台海有关的安全情势的议题，这次拿出来公开讲，甚至把它具体化，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在警告北京表示日本不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准备跟法源依据可以用兵。那除此之外，日本的官方长官昨天记者会也还特别谈到说他要这个拥有攻击敌基地的能力，拥有攻击敌基地的能力也表示说他过去是专守防卫，现在在中国的武力威胁下，未来可能都不排除直接对他进行先发制人的一个攻击跟打击。这个同样配合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像 相关的三种事态来说，对于日本自卫队未来在这一个台海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过去来说不只是美军是不是会介入的问题，现在如果美军一旦介入，也表示说日本的自卫队也会介入，这样的一个这个战略上，其实的确从过去不要讲模糊，过去连模糊的程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一下子浮上台面，完完全全的清晰，让这个北京有非常明确的一个了解，用这样的方法对他进行战略吓阻跟这个遏制、哦、那除此之外，还有包含像这一个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刚刚有谈到说，这两天传出来说有一型这 M109A6 的自走炮、哦，这个可能成为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哦首。这个首件这一个对台军售案，那 M109A6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防卫性的武器，因为它是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自走火炮。那过去本来川普政府任内有提出这个案子，其实非常久了，台湾已经这个等于提出十几年了。那本来川普政府任内是外界是认为说一定会通过，没有通过其实反而是很意外。那 M109A6 其实我们现在国军我们陆军本来就有 M109A2 跟 A5、哦、那 A6 跟 A2 跟 A5 差别在哪里？ A6 基本上来讲它不需要涉及指挥车、哦、它可以独立的作战，也就是它接受到这个目标位置这个之后，它随即、哦、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锁定这个它打击的方位、哦、那等于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可以打带跑，那随时转移阵地，对它来讲在战场的生活率就更高，同时它也等于形同可以独立作战，那同时它的夜间作战能力也相对来讲 比过去这个 M109A5 还要强。那当然美军还有现在准备也在这个接受所谓的 A7、哦、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拿到最新的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它采用39倍径这种 M28式 的155榴弹炮，它的一个好处是未来它本来 A5 的射程大概只有18公里，它现在可以提升到24公里，如果用这个所谓增程型炮弹可以一口气又增加到30公里。那现在还有传出说可能是不是会采购 M982 的这个等于这个神箭精准炮弹、哦、那可以让射程提升到40公里，这个也是台湾陆军不断提出的需求。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个火炮不只要打得这个远，还要打得准，如果有这一个 GPS 的定位，在某个程度之下它就可以对中共解放军的海上船舰进行打击跟攻击、哦、那同时它的每分钟射速从过去4发一口气提升到8发，所以对台湾的反登陆作战当然有很大的这一个贡献、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HN158 的这一个 JASSM 的飞弹、哦、现在传出国防部首度证实、哦、说台湾的空军也跟美国在寻求采购。那这一个飞弹当然相较于川普任内出售台湾的这一个不管是 HN154C 或者是 HN84H 这种空射鱼叉来讲，它的射程更远、哦、那如果不是增程型就有370公里之远，那如果美军还有加 ER 增程型的话可以达到960公里之远。所以台湾如果能够真的进一步拿到这样这么长射程的一个空射这个巡弋飞弹来说，可能就背后代表这个拜登对台的安全政策可能会比川普还要更加重视。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今天在博鳌论坛直接公开讲，这个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那中国永不称霸，永不过昌哦。但是周围邻近国家哦，几乎哦，这个切身对于中国的军事扩张都非常有感。那除了日本媒体直接沙盘推演，一旦台湾有事情，日本出兵有三套剧本之外，美国国防部再度重申哦，会协助台湾哦，增加自我防卫能力。好，我请教福哲哦，我们刚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最新的说法，那这一次日本的公开明确表态哦，确实动作非常的强烈。
对哦，那其实呢，这一次菅义伟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啊，那他接受了 Newsweek 的一个专访，那 Newsweek 专访里面大概有分三个重点哦，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提到了防中包围网这件事情，那菅义伟他就提了，他说我们2015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安全法，安全法的话这个其实我们会来保护我们国土安全，但是日本还是愿意担任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从安倍晋三开始定下来的日本的一个外交一个政策哦。那在这讲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就是讲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就是在2010年9月7号的时候，那中国有一艘那个渔船，它在那个钓鱼台海域，然后就是过界捕捞，过界捕捞之后呢， 就是有两艘的那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他把它撞坏了。撞坏之后，海上保安厅把这艘船的那个船员跟船长带上了石垣岛。带上石垣岛之后，结果呢，就中国的那个中国在中国当地呢，就扣了那个驻日大使。就中国的那个大使来直接来就讲说，哎，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一件事情？那后来呢，那日本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之后啊，在石垣岛先把船员放掉。但是他们讲说你这个已经侵犯国土，所以说我要对船长判刑。结果后来是发生一件事情，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派了国务卿希拉蕊来给那个兼职人，当时的那个总理叫兼职人，给兼职人压力，要他立刻放人，免得触动中国。那从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就一件事情，当时的民主党其实当时执政党是民主党，民主党他对于中国是采取包容的政策，可是就被人家就是步步进逼。那步步进逼的情况之下，所以后来媒体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剧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哦。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哦，就是说中国跟日本加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加起来呢，其实是相当的悬殊。大家可以看到陆军的那个军事力量，中国是有98万人，但是日本的自卫队加上美国在就是日本的驻军呢，加起来是14万加2.3万人哦。那船舰的话，中国有750艘，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加上日本的舰艇呢，其实总共170艘。那战机的话，中国有3020架战机，但是美国跟日本加起来不到1000架。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日本美国他现在在9月份的话，确定要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之后，他会把重点整个放在就是从冲绳一直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就是部署飞弹防御系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是整个一个防御措施，而且呢，对于日本来说，为什么要加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说钓鱼台海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武力？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算过，我现在我日本我在那个自卫队，我的海陆的那个机动团，我是在长崎。如果我从长崎，万一我要调到这个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台的时候，至少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他们现在加强在尖阁诸岛海域，也就是钓鱼台海域的这样的一个部署，也在这边。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日本的亲中派大那个旗手叫做二阶俊博，昨天讲了一句话，大家问他说：“哎，你们对于这个日美签这样的把台湾写进去，你怎么看？”那二阶俊博呢，就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当然中国会反弹，但是这代表日本无惧，而且是要走向自由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就代表说，日本现在过去一直反对。
我打个岔哦，二阶俊博是自民党的大佬当中最亲中的，可是连最亲中的也要捍卫日本国土跟领土哦。
没错，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因为二阶俊博都已经出来讲话了，所以日本国内的，所以大家昨天就会发现，为什么日本国内的所有不管左派或右派的媒体全部一致在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过去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其实日本的亲中派跟日本的这一些保守派，他们其实都已经开始就觉得中国是一个危机。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日本的财务省公布的一个数字哦，他们在2019年对外输出的三大国里面，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中国，第三名是韩国。但是呢，在2020年的最新数字里面，中国跳到了第一名，而且它的那个占的百分比将近快23%。那这当中卖的什么东西最多？它卖的就是在制作晶圆半导体的这些制作母机。那所以呢，接下来会被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那这件事情未来会怎么发展？当今天房中网确定的时候，该怎么做？
好，那我请教张成大哥哦。事实上哦，全世界都观察到台海的军事冲突的风险确实是不断的恶意螺旋的升高。这里头当然跟北京对我们的文攻武吓还有反介入作战模式的建构有关。
好，从大概在2017年比较正式的那个中国大陆提出所谓的 A to AD， 就是反介入跟区域的这个战略构想之后啊，那他们现在不断的在落实。什么叫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啊？他们实际上有区域在定义的，至少在现在眼前这个时候，他们把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区域是所谓第一岛链以西跟所谓的南海，因为他们希望把这南海呢，除了延续清朝所谓九段线视为中国内海之外呢，第一岛链以西他们也想把它掌握成中国内海。那为了要做到达到这件事情，他们就不断的在做各个方面的所谓的战术跟战略的部署。那比较大家最清楚就是火箭军嘛，就火箭军的那个的弹道飞弹， 也就是我们通常要再做一个战场进行要取得所谓的战场管理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制空。那火箭军从太空而来的制空权呢，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共他们火箭军的部署上，东风11跟东风15基本上是针对台湾，就射程是1000公里以内的短程弹道飞弹。可是我们要看到，他们从东风20开始的，东风21D 就是所谓的是那个打航空母舰的，那打所谓重型军舰在海上航行重型舰到底要做什么？就是要 A to AD， 它从空中来造成了威胁。那刚才也提到说，它对所谓像东风16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冲绳快递，它就要打日本的，也包含在第一岛链上的美军军事基地。那还有一个东风26B 呀、啊，东风26B 打什么呢？是要打关岛的。那也就是把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周围的海域，他们都希望能够掌控住。那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海域掌控住，对南海也掌控住，就是来自空中的威胁。接下来这个月开始，就四月份开始，我们更热闹了。25架加持老台，里面什么很多的快速机。好，我们如果把它快速机演练跟他们那时候辽宁舰来有一些做动作做结合的时候，他们很明显在做一个海空的演练，就是已经不只是空军在演练，他们现在海空做演练，做什么事情呢？做第一个是海上精准打击，因为这次有时候有轰六 K 的战斗机，那个轰炸机，轰六 K 呢就不是慢速机，它是喷射引擎的哈，那它上面可以带所谓的那个鹰击的弓箭飞弹，那就准备对这个海域上的，他们在做一个演练，对船舰做打击之外，也是做一个空中对海上的掩护的舰队的出巴士海峡之外，我们要这样注意看一下南海啊、哦，所有的战争呢、啊。如果没有到确实的陆军的掌握，一切都是假的。可他们在南海做什么事？就填海造岛。那个美济礁，我特别要谈一下。美济礁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他们不但盖了机场，而且还盖了300多个建筑物，里面包含什么雷达、包含飞弹基地等等等等，甚至可能他们会朝这个方向是盖军港的方向去做。好，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当他在南海租每个岛慢慢填海造岛，变成一个有强固的军事设施之后。美军要所强调的所谓自由航行的威胁就慢慢形成，也就是说整个 A to AD 的战略部署如果形成的时候，其实美国现在他们就要顾忌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在今天的博鳌论坛直接公开讲，这个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那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但是呢，现在美日准备联手打造次世代的半导体，同时在美国国会讨论的是扩大对于中国军事科技的管制。这里头当然台湾的角色跟台积电的角色也在科技攻防当中哦，非常重要。那同时呢，美国也打造一个没有中国的海底电缆干净网络，这里头台湾也有角色，世聪。
没错，事实上这个主要的消息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从旁边要发起的所谓的干净网络，当然除了这个设备端之外，它其实对海底电缆也要求的非常严格。那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从美国出发到亚洲来的海底电缆呢，它通常呢过去可能都会来台湾，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可能都到香港或是到这个中国大陆去。但是呢，从去年开始了，包括说 Google、Facebook 他们要申请的这个光缆呢，要到香港去的，或是说要在这个中国大陆去的，都被美国驳回。也就是说，目前香港的这个局势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对未来，你看你如果真的跟它数据相连的时候，中国要你交出数据，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些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光缆呢，他们最近呢可能都不会连到香港去，他们会连到台湾来。所以未来台湾会有非常多的国际电缆会连到台湾。另外一个就是这最近期的时候，澳洲呢他们决定要跟美国跟日本呢组成一个类似他们在光缆的一个同盟。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澳洲的这个北边就是南太平洋这一带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华为在这边盖了非常多的海底电缆。那华为主要是透过一个叫做华为海洋公司，它在这边有非常多的电缆。那甚至之前还有承揽到这个所罗门群岛的这个光缆，但是后来呢，澳洲发现都不行，所以澳洲后来用高价把它抢下来。那所以呢，澳洲、美国、日本都决定说，我们推行一个海底电缆的同盟，未来可能加速在整个亚洲地区呢，或者我们同盟国家都布这些海底电缆。那我们知道，其实海底电缆目前主要的 公司有四家，一个是美国的 Subcom、嗯、一个是法国的阿尔卡特，另外一个是日本的电器公司，还有华为的海洋公司、嗯、所以因为华为海洋公司呢在之前已经被美国制裁，所以美国等于是用我本身制裁你华为海洋公司，再加上说因为你有言论管制的状况，我很多海底电缆不要拉到你中国大陆去，但是中国还是用他的方法呢、嗯、还这个华为海洋还是到很多地方去低价的接单，所以未来在所谓的数据网络这一块呢，即使是美国跟这个华为或是中国大陆会展开一个厮杀、嗯。好，那除了这个厮杀之外呢，我们知道其实越来越多的海底电缆到台湾这个登陆之后、嗯，你可以看为什么最近 Google、亚马逊、Facebook 或者说这个微软都要来台湾投资，显然台湾未来在数据这一块会变成是一个未来的新的护国神山。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次美日同盟里面他们还讲到一个。就是要研发 6G、嗯、那我们讲其实哎、5G 不是都大家可能都还在用，为什么就要研发 6G？ 因为那个美国这次要投资25亿、嗯、那日本要投资20亿要研发 6G， 因为在目前的 5G 里面来说啊，其实美国跟日本呢，他们没有享受到太多好处、嗯、目前在 5G 的这个规格里面来说的话，其实专利最多的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华为，那韩国的三星，那另外一个欧洲包括说像 Ericsson 或是 Sony 或是说这个所谓 Nokia， 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多的专利、嗯、反而美日在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是相对比较小，所以他们希望说借由我们两个一起来发展的时候，在未来的 6G 能够弯道超车、嗯、成为这个重要的突破口。那当然你要弯道超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嗯IC 产业你绝对要把它控制的牢牢，所以最近才有很多说什么可能要封锁这个中国的这个 DUV 啦、嗯、甚至要封锁中国的这个 EDA 的这些软体、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这种军事战可能真的不会打、嗯、
对，
但是这种所谓科技封锁战、嗯、或是这种经济战呢，其实才是中美之间对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
好，那我请教洪安哦，在美国国会现在讨论扩大管制中国，那其中很大的核心哦，当然是在科技产业，特别是 IC 产业。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政府对于这些实体清单还有我们出口管制确实是不断的在扩大，几乎现在是每三个月到半年他们就更新一次他们管制的禁令。那这个部分的话，除了说从一开始的包含像半导体啦 AI 甚至像是最近的超级电脑，这都还只是在我们讲说是在晶片跟算力上面的去处理，但是呢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像刚刚世聪哥讲到的连 EDA、嗯、我们这样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给你鱼吃，不给你晶片，但他也不给你钓竿，所以呢现在连像比如说半导体的设备机子外光机或者是 EDA 这种设计晶片所需要的软体它也全部的来封锁。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令人更惊悚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还是在所谓的半导体的供应链，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最新的另外一个禁令，它已经跳脱了半导体供应链。它的意思是说呢，只要现在美国的企业它只要是跟我们从中国啦、伊朗啊等等它的敌对国家是有 IT 技术跟服务资料往来的话，通通要提报美国政府来进行审查、嗯、这有多可怕呢？所以说包含说你可能今天用到了一些中国的比如说像路由器啦、嗯嗯、你用到了一些伺服器啦，甚至你的镜头、嗯、监控的镜头，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美国企业需要去提报政府审查，如果你没有做有可能就会被人家就是、嗯、你知道就被判刑或被处罚、嗯、那现在初估来讲的话大概有450万家的美国企业、嗯、可能都会牵涉其中。那我其实林官姐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像比如说我们就讲假设今天我们也被这样的禁令的话、嗯、其实你光是这样整个看一次到底有多少是 made in China， 其实我们还真的觉得不知道、嗯、那这个事情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在加拿大的海底捞，他呢就一家店就有60个监控镜头、
嗯、
然后发现这些监控镜头呢他们才拍那个就是我们客人在吃火锅、嗯、他把这些所有的影像全部传回了中国。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会怀疑说，哎，那你在加拿大去设这样的镜头、哦、去拍这个客人在吃海底捞的东西、嗯、到底是为了什么、嗯、那如果说今天他们的回答是说为了要去做管理这个员工的这些服务的品质、嗯、那你其实自己看一看就好，你为什么要全部的原始资料都送回去、嗯、所以我们会很怀疑是说，哎，会不会我在吃海底捞的时候讲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也被中国给知道、嗯、被窃听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过的是说，其实美国的企业目前对于这样美国政府的经营它本身也是抵制的，因为光是合规的成本，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为了要这样可能要汰换设备啦、嗯、要去做盘点检查，这样可能就要花掉100亿美元的每年的费用、嗯、要进行符合美国政府这样的规定。那刚刚像世聪哥讲到的那个产能跟专利、嗯、其实半导体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美国急着要去开始找包含台湾包含日本来做盟友的结盟，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90年代呢美国的半导体产能其实是 37%、嗯嗯、现在呢只剩下 12%、嗯、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 他必须要去结盟台湾、结盟日本，来去和来去把这个他们的半导体能够尽量再把竞争力往前推。那甚至包含像5G 相关的专利，其实也都是美国现在积极想要去合作的对象。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讲，现在我们看到17号的美日峰会，它里面传达的一个讯息，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美日都愿意来做这样，我们是乐观其成。可是我们必须还是要注意到，现在在全球的晶片荒跟美中的这个制裁里面，台湾其实被看到的是我们半导体供应链的实力坚强。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美日峰会里谈到很多都是怎么样去做分散式供应链，还有怎么样能够不过于依赖某一个特定区域的市场。所以台湾现在可能就是目前他们会担心说，会不会太过于依赖台湾啊？所以会需要去分散他们的风险。那我们台湾可能就是被分散风险的一个对象之一。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地缘政治的国际风险拉高了台海的军事对立的同时呢，事实上呢，台湾的电子供应链乃至于今年拜登的大基建带动了另外一波多头资金行情，台股今天盘中再创新高。
没有错，我想其实在今天的台北股市一开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因为昨天大家在晚上的时候都看到外资有偷偷的在卖这些钢铁股，或者是在航运类股的部分筹码有一些松动的现象，所以其实一开盘大家都很担心哦。那不过呢，在中盘过后呢，还是由航运类股跟钢铁类股领军上攻，把整个台北股市呢推上了这个上涨60点的一个状况，再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成交量呢，也持续的维持在将近快4400亿的一个成交量。外资今天小卖了15亿，不过就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持续创下历史新高的机会仍然是存在的。那台积电的部分今天也是扮演着比较居功厥伟的一个推升的一个角色。那早盘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开低，那尾盘的时候是拉回到平盘附近，中场小跌1块钱，收稳站在600块的整数大关之上。另外在联电的部分呢，今天的震荡相对比较激烈了，那不过呢，最终还是收在平盘附近，也是稳住在月季线之上的一个角度。那么另外呢，在联发科今天是带头往上攻，半导体当中比较强势的一个个股，上涨了3.6%，那盘中一度是挑战了1000元大关，所以其实在电子股当中，半导体开始慢慢有转强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半导体的产业当中，最上游的原物料族群矽晶圆当中，环球晶今天呢是上涨了5.3%，盘中也是一度的大涨超过7%，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当然它的一个母公司中美晶的部分也有受惠到上涨的一个表现，今天是收在涨停板，创下了10年的新高。那么在合晶的部分呢，也同样是收在涨停板，创下了波段的新高。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台盛科今天也是涨停板哦，那创下了2年的新高。所以其实在矽晶圆的部分，上游的原材料这个区块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受惠的一个情况，包含像是在现在目前缺料的过程当中，日本的大厂盛高就有说，我现在因为缺料，我要把整个原物料的产能再开出来，因为普遍我自己跟这个客户的库存都偏低，没有东西可以去做晶片，所以其实这一些相关的矽晶圆概念股在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有行情不错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看到在盘中的这个推升的一个族群，在中钢的走势上面，今天中钢是开低走高，最终还是稳在39块之上，那么也是维持在近10年的高点附近。那么大成钢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开低走高，那么也是创下了波段的新高。新光钢的部分开低走高，最终呢是上涨了3%，创下了10年以来的新高点哦。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这个航运类股，跟这个钢铁类股仍然是大盘的一个主流是没有改变的。那另外我们看到在科技类股的部分，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我们看到费城
晚上跌得蛮凶的哦。
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2.5%，那当然盘中我们看到在相关比较大型的台积电的厂商，不管是在高通还是博通，甚至在 NVIDIA 都出现了超过3%的重挫，所以当然也影响到台积电 ADR 表现。不过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并没有受到 ADR 下跌的一个影响。那另外呢，就是盛高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盛高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缺料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产能扩充，然后让这个产能8寸，不管是在8寸还是12寸的需求增加的情况当中，都可以让客户能够顺利的生产 晶片，因此呢也带动了所有的矽晶圆的个股呢出现了股价上涨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到在中钢的部分，它公布了第一季的一个税前盈余是大赚了130亿的一个状况，年增率暴冲6倍左右的一个创新高的表现。所以其实在全球的整个原物料的需求增加的过程里面呢，报价持续的上扬，甚至也看好进入到下半年还是有调涨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看到在昨天台北股市创下新高的同时，外资的买盘反而是在调节中钢，那买什么？买金融股，包含像是在星光金、中信金、开发金、兆丰金、彰银等等这些比较属于金控的族群，反而是外资在买盘的一个重心。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台积电的部分，最新的它的整个制程的一个进度已经来到2纳米，而且呢已经最终进入到技术研发的一个阶段当中，尤其是在2纳米它进行的是改善 EUV 的技术品质跟它的成本，那么接下来在2纳米要进入到比较 GAA 的一个架构当中，那它的2纳米的厂会设在这个新竹的宝山园区，所以其实在接下来台积电的一个表现当中要特别留意。那么这个是市场上的一篇文章，他说到底台积电本益比30倍算不算贵，有三个角度去做观察。第一个就是美中对抗之中，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个本益比会比 IC 设计的本益比来更高，那另外就是它的产业地位非常的独特，你就算现在美国砸了16兆新台币你也盖不出另外一座的护国神山。再来就是它的成熟制程的这个禁运中国的一个现象，造成整个历史上的矽晶取代黑金的一个历史地位的一个发生。那么在接下来就是未来的需求是在电动车，另外在 5G 跟高速运算市场当中仍然会推升这些相关的晶圆代工的需求。另外呢，在这个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特别点到，为什么这一次台电法说会失灵哦？对于他来说，其实基本上他认为数字背后的含义是说，其实他是有 好事，后面是有好事，因为就目前看起来虽然说他是利多实现，但是呢有可能是在震荡等待下一波的一个行情展现，所以其实就目前来讲，台电股价不涨反而是有利的一个现象。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鸿海的动态上面呢，这个威斯康星厂的一个投资转向，这个是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终于确定在威斯康星厂要新增电动车的一个业务，那么在厂区的部分有比原先规划来的更少一点点，那当然这个跟原先的规划有一点点调整，所以导致于说鸿海在美国的一个投资，它的整个这个税负上面的优惠有一些减少的一个状况，不过也是没关系，因为就目前看起来整个美国的一个投资状况，电动车未来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这个刘安伟董事长特别提到缺料的一个情况，在未来会更加的普遍，可能会缺到2022年的第二季。为什么？因为现在普遍大家都想说我缺料我就干脆叫设备来装设备然后扩产就好，但是现在连设备厂都做不出设备，因为也是缺晶片的关系，所以造成缺上加缺的一个行情，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威斯康星厂的部分一样是就是还好就是税负的部分，那这是没关系，那另外我们看到鸿海在国内要跟旺宏去买它的所谓的6寸厂，那么预估呢在本季应该是会拍板定案，不过呢这个两间公司都没有针对这个消息去进行这个这个承认啦，所以其实后续还是看公布之后才算去拍板定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鸿海跟旺宏这个当中的合作最主要还是在供车用领域的一个部分，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有特别提到，
他也是说今年景气很好也是缺料，
没有错，在笔电的部分也缺料，那笔电缺料一样他就是需求非常的畅旺，但是呢可是我供应不及，因为我没有原物料可以组装笔电可以给人家，代表现在目前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宅经济还是非常非常的畅旺的，另外我们看到在 DRAM 的部分，南亚科宣布说要去投建新的产能，那么就是最主要是在10纳米的投产的产品，那么不管是在需求的增加价格的上涨，那么就目前看起来扩产的一个应用资本支出的上修会带动整个DRAM 产业的一个发生，那么未来在车用的商机大家可以特别留意在 DRAM 的应用上面会是一个主流趋势，那再来就是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革命当中，这个谢金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在欧洲的部分将会是一个领先的趋势，而国内如果所有的这个汽车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些相关的大厂如果全部都转到电动车，那它的整个年产值它将有可能从6000亿美元看到6兆美元的一个商机，这个是过去在台湾的产业当中它本来就是在汽车产业族群里面非常擅长的一个 国家，所以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那么看到国外在现代汽车的部分一个月停工三次，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缺晶片。我们看到在上个月它的芽山厂停产五天就少了5100台车，那么一个礼拜停两天就少了2050辆车。那他们特别比较担心，就是现在第二季是旺季，就是说我在第二季的时候产能会是最大的时候，可是因为缺晶片我没有办法做车子，那么造成说我第二季可能只有跟第一季一样，我就参与不到这一次这个经济景气复苏的一个状况了。那么在中国的部分呢，它最主要还是要强化纯电动车半导体的生产，就是功率半导体的自制化这件事情。因此呢，在文泰科技的部分有打算跟荷兰公司的安斯半导体合作，预估呢在2022年会开始投入到运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这中间也会配合中国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刺激半导体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状况。另外在车用晶片的一个延烧之下呢，中国汽车业的部分还是一样，非常的阴影，前景都看不到了。那福斯的第二季认为说第二季晶片短缺的状况是不会改善，因此呢在晶片的部分可能还是只能期待第三季有没有机会解决。那我们看到在韩国媒体的部分，三星五月份是宣布说他 有可能在五月份宣布他要赴美设厂，终于传出这个消息他要去美国设厂。那
所以这个搞不好是文在寅去美国的伴手礼，因为文在寅现在也说五月份要去找华盛顿哦，书城表态。
对，
那你不能两手空空去啊，所以就带着三星一起去。
对，只好一起去哦。那选择的地方也是在德州，那德州什么地方就是上一次传出这个暴风雪影响最严重的地方。那选择这个地方最主要还是跟这个产业的这个这个聚落有关，所以也能够透过规模经济能够降低成本，所以其实三星在五月份的一个动态值得大家关注。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今天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公开谈话，他说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而且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搞军备竞赛。然而全世界现在认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可能带来了新一轮的军事风险。布林肯说呢，这个美国撤军阿富汗主要的焦点就是要放在中国。好，美中的竞争呢，事实上打到卫星跟太空。 NASA 的机制号已经成功在火星动力飞行哦，这个是美国展现它的外太空的太空科技，包含了马斯克最新的一笔合约高达800亿，主要的内容是帮 NASA 打造登月船。好，军事之战哦，这个得太空得天下。那事实上呢，在中国网络呢，昨天晚上呢开始论坛讨论的是被美国破解后的北斗卫星是不是真的 GG 了，是不是这一个出身中国的这一个工程师呢，他呢现在在网络上被粉红跟这个网友贴为卖国贼。那主要的原因是北斗卫星是中国军工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卫星核心指标。好，美中的竞争哦，这一个越来越激烈的同时呢，在中国内部昨天我们追踪路透社说呢，只要马云晋升出户，那蚂蚁金服可能还有一条活路。那今天最新晋升出户的人叫刘长乐，刘长乐控制的凤凰网事实上是香港媒体以及中国对外宣传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媒体集团跟平台。然而马云跟刘长乐都出局之后，习核心完全掌控网络跟媒体集团，后面会带来什么样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透视中国研究员，同时是台大政治系荣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媒体人，同时是亚洲周刊特约撰述梁东平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翁伟杰，
大家好。
再来是吴杰，
大家好。
再来也是财经专家古关爹兄，
大家好。
再来是这一个宋承恩，
大家好。
好，我刚刚讲哦，这个习近平今天的博鳌论坛的公开谈话哦，照网友的说法很像讲插话，因为他说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搞军备竞赛。那请问解放军的飞机每天侵略老台，到底算不算称霸？到底算不算军事扩张？好，明老师怎么解读习近平今天说中国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永远不搞军备竞赛？
共产党人讲的话呢，你要光听话的话，有时候还真的很有道理。你如果不去对照行为的话，那都很多时候你会接受。你要读他宪法，你又感动到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因为他给你的权利全部在里头了。所以如果说你不对照他的行为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最大问题就是他不能对他行为。所有这些话呢，你也要仔细看他过去几年的这个做，在国际上所作所为，不说台湾这一块，所作所为就在骂自己。他说不扩张，那南海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永远不会称霸，然后怎么样怎么等等哈，和平共处了，什么发展了等等，你看他怎么对自己的人民。我第一次有感触是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去大陆，就去了。然后当时我们在谈两岸关系，然后他们说，明老师啊，你回去说一说吧，你们还是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吧，我们对你们比对我们自己人还好。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可以对别人讲说我们对你们比对自己人还好？谁可以讲这种话？第一，第二，谁可以做这种保证？第三，他讲的话之后你听完之后你会相信吗？各位看，我们就说别的不要说了，就说这个前两天的水灾很严重，对不对？哪一个国家领导人碰到这水灾，你一定要出来救灾嘛？各位看到有哪一个省的领导人，这个省委书记或是这个重庆或什么这个市委书记站在第一线在那边救灾？各位有没有看到？没有啊。好了，那个武汉肺炎这么严重，各位看到几个省的省长啦或省委书记出来讲说怎么，然后带头扎针的或干什么，有没有看到？没有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他告诉你说我不会称霸什么的，你可以相信我，那你怎么解释香港一国两制呢？你跟英国签了这个联合声明，然后又定了基本法说50年不变，现在不到50年你把香港搞成什么样子？然后你这个人权的保证你也写了，什么东西你都签了，新疆被你搞成什么样子？然后又说这个和平共处原则，你对台湾就一点都不和平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的话怎么还会有人相信？中共讲的话怎么还会有人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各位看到，就是最近当然还有一些事情呢，像这个美国跟日本不是发了联合宣言吗？那么这次4月18号，菅义伟到了这个华府，然后见了拜登，双方谈的事情，发了一份几千字联合宣言。这个联合宣言非常重要，它的标题叫做《新时代的美日全球伙伴关系》。其实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呢，就是回头去批这个联合宣言它这个背后的意思的。但是所以回头来，我们得说一下联合宣言。这联合宣言呢里面大概有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重申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们特别讲了自由开放的这印太地区啦，自由航行的重要性。然后美国这边讲了一段话，他说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美国要重申对日本国防的坚定支持，必要时得使用包括核子在内的任何能力。这句话过去很少说过啊，说未来捍卫什么样我们使用核子武器，大部分美国都说我不会首先使用，我不会使用什么等等，那么我在这边是威则用。那现在告诉你说必要时得使用，他没有说首先或者第二或什么等等啊，他有的意思就是第一我会用，第二可能会首先使用啊。那这个话就代表了说他对于这情势的观察呢，他认为是非常严峻的。然后里面当然我想大家注意到就是美日安保第五条呢，它特别讲明适用于钓鱼台。好，那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关于中共，他用了相当的篇幅谈的东西。开宗明义他讲说，他们对于中共的作为，这个作为对印太跟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造成挑战呢，他们非常关切的第一点。第二点，中共挑战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翻成白话，中共挑战了我们大家接受的国际秩序。 这在任何时代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不管你是君主时代或什么等等，当大家认为这个国际秩序是可以维护我们大家相互关系的，什么叫秩序呢？就是我们大家在这规则下面运作，然后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有解决冲突的方式跟机制。那么再来就是谁要挑战这个机制或挑战的秩序的话，那我们天下共其之，除非你能提出一套更好的机制或更好的秩序出来，否则的话那我们大家就把你当作是共同敌人。现在美日安保的这句话呢，当然过去他们在别的地方讲过，现在很明白讲出来，说中共挑战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好，那这句话很重要。然后讲说反对中共推行强制性的经济发展策略，就别的国家比如债务外交了或一带一路等等，然后呢这一点就有趣了，美国跟日本呢强烈表达他们共同关切东海地区、南海地区航行自由、香港问题、新疆维吾尔问题等区域性议题。换句话说，大概中共讲了 这些红线地区呢他差不多踩了，然后最后呢当然他最关切台海了。他的话是这样说的，美国跟日本呢高度重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后敦促跨海峡问题的和平解决。我提醒各位，这地方用词是很不一样的，它叫做跨海峡问题，过去呢通常简称台湾问题，这次叫做跨海峡问题，也就问题可能不只是台湾，而是海峡两边可能都有问题，或海峡的某一边有问题，而不是单纯台湾有问题。这个用字遣词变动了很重要，当然可能未必是第一次，但在这个时候这样讲出来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讲说新时代新同盟，刚刚不是说标题吗？他们关切经济复苏啦、民主原则啦、武汉肺炎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啦、数位经济、5G 的发展啦、气候变迁啦、跟世贸组织的改革，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话题。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呢，大家所碰到的共同挑战跟展望未来呢，大家所要面对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这读完之后呢，各位看到呢，它的确跟过去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边我们有几点观察，我想一点点提出来。第一，我刚刚讲了，他们这次宣言很明确的踩踏了杨洁篪讲的红线。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嘛，3月18号的时候，这个美国跟中共不是在阿拉斯加开了会了吗？然后杨洁篪不是发飙了吗？一下就讲了十几分钟嘛。后来，然后双方又开了这个闭门会议什么等等，他当时画了4条红线下来：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跟台湾问题，这都是属于中国的内政，所以别人不能碰的。刚才的美日宣言里面除了西藏没有点到之外，其他通通讲了。那他不是故意要踩红线，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我们也讲过，美国退役的那个北约的前指挥官 Stavridis 当了那个什么大学的那个法学院院长，后来出来也讲话吗？他也画过红线了，对不对？他也代表美国画过红线。换句话说，双方画了有几条红线是重叠的，也就是这条既是我的红线也是你的红线，你可以讲我也可以讲，那现在双方就是在那边各不相让了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一个点。第二点，刚刚讲说核子武器，过去呢美国在1945年在日本丢了两个原子弹之后呢，大家都吓到了，所以世界各大国有能力呢就赶快开始造原子武器，等到过几年之后从原子武器升级到核子武器。虽然大家不断在造这些原子核子武器，但是大家都晓得说这个杀伤力很可怕，而且它后面那个辐射呢蔓延的那个牵延时间很久，可能对于生态对环境会造成无法弥补的这种伤害，所以大家都不敢轻易去想到使用核子武器，虽然很多国家都在做。那我们是宣称说我们有能力做，但是我们不做。好了，那么美国这些国家他们有了之后呢，虽然当时美苏军备竞赛不断在做核武，然后后来中共起来大家也想把它拉进这个限核协定里面来，但是大家心里总是觉得说这个武器呢应该是不会用的，虽然是不会用，但我不能没有，因为我怕人家有了我没有我会被人家讹诈，所以我虽然不会用但是我也要有，这样人家有我有呢，这样我就不会被人家讹诈。可是现在这样讲出来说必要时得使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的所有能力，那这种话呢，第一他当然人家说啊你威胁我，但反过来就是美国跟日本对于日本的态势呢严重关切到必须讲出来说我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要保卫日本。 当然不是说讲了这话之后就一定会用，但讲了这话它代表什么？代表他第一代表他对情势的判断，第二代表他的决心，所以告诉这个潜在对手说，你千万不要随便乱想，我虽然不想用，但走到最后那步呢，你不要以为我一定不用，所以这话呢非常关键。第三就是我们媒体非常关注的，讲到台海问题。
好，台海的部分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今天在博鳌的论坛公开记者会当中哦，视讯直接讲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那中国永不称霸，而且呢还讲到永不扩张。那明老师刚刚讲到，可事实上呢，美日联合声明哦，52年来第一次提及台海哦，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美日判断台海的军事凶险正在增加。
对，我们过去大概是3-4个礼拜前吧，我们不是谈过那个美日安保吗？我们不是帮大家简单回顾过说美日安保当初签订跟几次修订的这重点吗？我们也提到说日本的国会呢，当时对于这个台海这个问题呢，曾经有过多次质询跟辩论，那最后好几次逼到防卫厅副长官呢辞职下台。然后我们也看到1995-1996飞弹风波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时候呢，最后呢是动用了美日安保，所以这个都是很明确。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美日安保没有只说美日安保，没有说美日台安保，但是呢台湾一出问题的时候，美日安保呢会来驰援，我不说100%，但是至少曾经表现过。我们上次特别讲，我们说美日安保它修订了这么多次呢，其实核心的问题呢不是对付谁，因为大家都晓得美日安保大概主要会是对付谁，但是现在关键就是说美日安保在对付这个潜在对手的时候到底包含哪些地区。那个时候修订几次呢，他们当然不愿意明白讲说我针对中共，中共当时很生气，就跳出来讲说啊，你这样针对我，美国跟日本呢同时开记者会讲了说，他第一，我们美日安保这次修订呢是防守型不是攻击型，这是讲96那次啊，他说我们是区域型不是全球型，第三我们不针对任何特定第三国，你要跳出来讲那你自己是对号入座，我没有说你，你要对号入座。所以美日安保他讲什么，他讲周边地区，那周边地区到底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上次跟大家解释过了，周边地区我们第一个理解就是地理上的周边，后来呢辩论了多次之后，那日本政府不堪其扰，就干脆改成事态性的周边，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在这附近，那不一定把它视为周边有事，但事情不发生在这地方，但是如果我认为很重要，我仍然可以解释为周边，换句话说看美国跟日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但是呢刚才主持人那句话说得很好，也就是如果50多年来都没有这么明确讲台海，现在为什么要讲？所以它的确是一个重大突破，这点大家都看见了。啊，我再把刚刚的话再说一次啊，他们的文字是这样讲的，啊，他们高度重视关切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后敦促跨海峡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不是敦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过去在美国跟中共的几次宣言或公报里面讲的都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这讲的是跨海峡问题和平解决，字句是不一样，但你可以有别的解释，也就是说你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呢还是解决中共问题，这完全是看情况而定。好，那么过去不明白说现在明白说，代表几件事情。第一呢，美日判断台海地区情况比过去要紧急，各位如果一直有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讲过，我们也讲，我们说，大家注意啊，可能会有第四次台海危机啊。我就讲，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多大规模，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可能会有啊。那大家请各位注意，我只跟大家说可能会，但是不一定会发生。现在看起来好像说，当然还没有到燃眉之急，但越来越凶。讲到这种话的时候呢，表示说美国跟日本对于国际形势，也对台海局势判断呢，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异。那我过去解释过，我的很关键点就是俄国最近出兵乌克兰东部，这样造成一个犄角之势，中共在台海，俄国在乌克兰，双方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呼应，然后相互进兵，就导致美国两面作战，所以美国第一呢害怕两面作战，第二呢 美国跟日本担心呢，中共误判美国的形势跟美国的决心。嗯，什么叫美国的形势呢？第一，武汉肺炎呢，美国死伤惨重，然后经济呢滑得非常严重。当然，因为这样子而影响到外贸，影响到中共的经济。但中共认为说，我反正将来我可以关起门来，但你美国不能关起门来，所以可能我还占点优势。这第一点。嗯，第二点，经过这次大选之后呢，你美国政党对立、社会分裂、人心动荡，然后左右大战，所以短期之内呢，你很难团结起来对付我。嗯。第三呢，我们猜拜登政府呢不会像过去川普那么强硬，然后他的领导比较软弱，而且拜登身体又不好，他可能有老人痴呆症，所以拜登领导的团队可能会不及前面，我有机可乘。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认为拜登政府比川普政府更害怕武力上跟中共对抗，所以中国认为说各方面看起来我是有优势的。那么如果有优势的话呢，那么他就可能会误判，所以对美国日本来说，他担心中共因此而误判，因为担心误判所以强力表态。所以上次不是派了这个拜登最好的朋友来台湾吗？很多人说这是玩两面屏，不是，派代表来台湾不是给台湾人看，是给中共看的。我把我最好朋友派到台湾去了，你们不要随便动台湾。好，那么美国除了言语之外还有行动啊。美国海军最近不是有大动作吗？然后现在美国、日本、法国在下个月份呢海军要大演习，然后呢他又联合了四方会谈，又联合了欧盟这些国家各国的军舰来到这里。所以现在我们剩下就要看说中共将来有什么动作。那么我现在想特别谈一谈，就是台湾有些人的反应是不恰当的，而且我估计这两天呢还会陆续出现很多人在批评美国、日本在制造问题。不好意思，这就是中共的统战。嗯，中共统战告诉你说是美国跟日本制造问题，所以台海紧张了。其实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得很清楚了，是因为大家判断中共可能攻打台湾，所以美国跟日本是要吓阻中共，阻止战争爆发。嗯，美国、日本的作为不是挑起战争，恰恰好是阻止战争。大家想清楚，要看懂。第二，很多人以为说台海紧张了，台海这个台湾难受了，台湾就不安全了。不是的，刚好反过来。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说台湾这几年来，美国跟中共都拿台湾当旗子来下，台湾空前难受，但是空前安全。难受就包含紧张在内，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呢，最后我提醒各位，台湾还是要提高警觉和准备啊。就我说一句话，我发现在整个事件当中有一个人缺席了。你觉得是谁呢？
你觉得是谁啊？
金正恩。哦，对不 对？他应该跳出来闹事的。过去他们的时候都会跳出来闹事。他会讲说我有核子武器，我要干什么。他没有闹事。所以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共暗示他说你现在先不要闹，过一阵闹；第二种就是他生病了。是不是？
是。
好，我们再往下看。
好，那我请教东平大哥，你也观察这一个国际局势有30年，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他讲永不称霸，不寻求扩张，不是今天才讲的。他讲了很多遍了。大家都知道了。
那今天再讲，
他今天再讲的
搭配战狼外交一起讲，
很熟悉的话啊。这个第一个不稀奇。第二个，其实对这个话啊，我们已经不需要听其言观其行了。不需要观其行了。他事实上就是刚才明老师讲的很对，他是在骂他自己。因为这个事情做重要的是别人的观感。你在南海，你在那边造岛造礁，搞得周边的国家一个比一个紧张，所以菲律宾才在2016年把这个事情提交了国际法庭做仲裁，仲裁说你是非法的，中国不接受。这个不叫做扩张，叫什么呢？是不是你在那些岛礁上造了这些军事设施？这个，所以美国跟西方国家紧张也是这个原因。一直强调自由航行权是这个原因，所以不要去听他的话啊，已经是完全没有 credit 了。这个其实他是个很微妙的安排。第一个，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第二次美国的政府派人出来。
对，
第一次是布林肯跟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到日韩去啊，第二次派人出来。然后里面就有台湾。也可以反映出来台湾现在其实地位是蛮重要的。第二个，他两边派人其实很微妙。第一个，这个Kerry 到大陆去啊，很早就宣布了。而且是包括的他的国务院 跟白宫发言人都先后出来强调，他去只是要谈气候的问题。
对，
他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前一次那个中美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一大早，中国的官媒就在那边宣传说这是一个战略对话，那布林肯马上跳出来了。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布林肯跳出来公开讲这不是一个战略对话，只是一个会面而已。但有没有注意到后来杨洁篪到了会场他还是强调这是个战略对话，中国很习惯这一套，他就硬把一些话塞到你嘴巴里面来。
你从这个美国访台的名义上虽然是非官方，但是事实上你的解读你也觉得官方的不得了。
当然是官方的不得了，我不是我的解读啊，你去看那个国台办那个他怎么讲话的，那个马晓光嘛，他就讲说这个所谓的官方跟非官方其实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他就认为非官方是骗人嘛，
好，
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很官方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从他们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他们非常
认证这一通算官方，
是他们非常在意。
国台办认证这一通很重要。
对，他说你的非官方是假的嘛，那不就是官方吗？那实际上他这个代表团啊，层级是很高的。第一个是拜登的挚友，他非常好的朋友。那 Kerry 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代表，虽然他的位置也不低，但是这个派他的最好的朋友来这边，带着跨党派的前国务卿来，这个意义是不同的。现在我们讲的绿营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党外之类，那已经有民进党了。他们曾经努力过很一阵子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包括吕秀莲在纽约做这个重返联合国运动，那一直都没有成功，但是现在成功了。成功了，事实上是国际化了。
成功了，国际媒体每天嘴台湾，或者台积电，或者半导体，或者指台湾的台海周边军事安全。
不仅仅如此，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跟美国这个联合声明，
对，
然后前两天还有澳洲的媒体，一个独家报道，
对，
说是澳洲政府，是假定台海有事的话，他们是会来支援，美国的，日本先前也讲了，先前也讲了，如果台海有事，日本会要支援这个美国。那这个潜台词在里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台湾已经在美国、日本、澳洲这条线里面了。
对。
本来我以为他不会提上台面来，但是我现在认为他已经提上台面了。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吧。美国跟台湾签了这个海巡协议，这个等于把它提到台面上来了，所以台湾其实已经是里面的一员，台湾的问题，台海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跟台湾两边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国际问题。
就是台海问题不叫两岸问题，它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今天在博鳌论坛直接讲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然而美中之间的战争事实上厮杀到卫星跟外太空。今天事实上这个 NASA 机制号的成功在火星飞行引发了全世界军事跟太空迷的注意。那另外一个中国的核心焦点是北斗卫星，而且北斗卫星遭到美国破解的关键人物可能出身中国。
我们所谓的北斗卫星基本上过去来讲北斗有分一代二代三代，那数量分别是三枚十六枚，那到现在第三代三十五枚，那去年2020年等于说这三代是全面开通没有错不过现在有一个讯息出来，就是说有一位这一个过去他其实中国人，是这个曾经还在这一个中国的清大完成学业之后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拿了一个电子工程博士的这个女才女叫做高信心那这一位高博士他现在这几天被这个大陆网友热议特别是讲到说他先前似乎透过他的一个这个破码的能力把这一个北斗卫星的加密中间的相关的规则给这个破解了基本上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一代二代三代中间北斗卫星的差异他当初是用这个民用的编码所以他这三个这一个波段无线电波的波段某个程度来讲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破解那当 当然因为还提到说其实它这个欧洲系统的伽利略的卫星也被它破解哈、嗯、那基本上过去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个无线电波这种不管是加密或破码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学演算哈，基本上能做这些事的，我个人认为不是天才都是鬼才哈。因为台湾的我们这个军方也有这个电讯发展室哈，里头其实有一小群人非常神秘的在做这种无线电波的这个解码哦破码。因为你能够破码，今天哦像他这一个北斗卫星，基本上一代跟二代哦，这中国的媒体自己都坦言说，今天就被这一个高信心给破码之后，基本上的确就可以跟踪他哦，那可以跟踪，基本上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可以干扰他哦，那这样的一个如果等于让你的卫星处于无用的一个这个导航，可能会这一个断线也好，或者是偏航的情况啊、哦，那当然这他。目前来讲它是属于一代跟二代，可能它的相关的编码规则都被它给破解了，但是三代目前来讲倒还没有传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做动作、哦、因为高信心他的父亲还是过去来讲还是黑龙江的这个高干、哦、那当然他到美国去，你看他跟很多先前的这一个所谓千人计划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先前很多中国的科学家到美国去是窃取所谓的机密，但是他到那边去破解了这一个北斗卫星之后，当让美国的一个学界、哦、非常的肯定、哦、所以他等于现在还是留在美国、哦、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当然就被这个大陆网友、哦、直接批评他是卖国贼、哦嗯、所以这个风波引起的这个纷争非常的大、哦、那当然跟北斗卫星有关，就是说北斗三号、哦、去年在这个开通之后，当然他号称他的一个精准度、哦、比 美国的这个 GPS 还要强、哦、那美国 GPS 过去来讲本来24枚，后来增加7枚，有31枚，但是北斗三代他用35枚，也就是说他覆盖率更强、哦、那号称他的精准度是只有到这一个10公分、哦、那10公分基本上来讲是过去来说美军的 GPS 军规才能够到10公分，事实上能不能到10公分其实外界是质疑的，不过他的一个到底性能有多强、哦、不要讲军用的部分，我们先讲民用的部分、嗯、因为他已经输出120多个国家相关的这个服务、哦、但是最近在大陆发生一起、哦、卡车司机因为北斗三号卫星而这个轻生的事件、嗯嗯、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哦、就这一位卡车司机基本上他本来从承德要开车到唐山、哦、那这个依照中国的相关规定、哦、就是你到检查站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一个有这个相关的行车记录，而这个行车记录他就说他是用的就是北斗三代卫星的导航、嗯、但是中间过程发现这个完全没有记录，也就是说北斗三代的卫星可能断线、嗯哦、那这个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让外界开始质疑说、欸、北斗三代不是才刚开通，怎么会性能这么差还会发生断线的问题、嗯、那因为事情闹太大，就导致这个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还特别出来强调、哦、就是说这个是、哦、很多东西其实现在中国这个民间商用买的产品、哦嗯、要强调就是说北斗产品不等于北斗卫星，而北斗卫星不等于北斗断线。
好 okay,
这个话怎么讲呢？就说你买的是北斗的产品、嗯、但是它不一定是北斗卫星导航、哦、而且它有列举几个我听的也是很意外，他说中国北斗还有这个首航北斗还有这个联星北斗、嗯、这几家公司的导航产品不是使用北斗卫星导航。
好，
那请问是用什么？是用 GPS 吗、嗯、那你今天名字用中国的北斗但实际上用美国的 GPS、嗯、现在断了线，你说这不是、哦、北斗卫星断线、啊、用这个来澄清反而让外界、哦、开始揭开这样的一个神秘密招，就是说第一个当然相关产品是不是有借北斗之名炒作、哦、这是中国内部的说法，但是第二个实际上很多的这个产品它 真的是不是用北斗的导航，其实目前来讲恐怕还有很多习惯用美国的这个 GPS 导航甚至欧洲的伽利略系统都有、哦嗯、那所以这样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说北斗卫星三代到底它的性能如何其实非常重要的、哦，北斗卫星三代现在美军也在打造这个 GPS 三代哈，那同样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美军的这个 GPS 第三代它的抗干扰能力这是传统的二代的8倍，那这个的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它的加密能力很强，也就是让你没办法破解，没办法破解你就没办法干扰，没办法干扰真正在作战的时候它就可以持续运用，因为你可以干扰我们刚刚讲货车，中国货车开一开这个偏航了或者是没有这一个行车记录这是一回事，但是真的作战的时候你见中共解放军所有的空对地的导弹也好各型的只要带有这个所谓北斗三代导航的、哦、这样的一个飞弹、嗯、打到一半卫星被瘫痪被干扰、嗯、你的飞弹会不会射偏、哦嗯、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美中之间的卫星战、哦、其实非常重要的除了卫星之外我们看到还有这两天这外界在看的火星的这一个机制号、嗯哦、这一个探测器它首度、哦、有一架直升机、哦、 毅力号的探测器，这个是机车号是直升机，无人直升机首度在这一个火星上面升空哦，而且升空，我们当然外界看出来这么小的直升机飞三公尺好像没什么，但是大家知道火星的这个气压哦，只有地球的这个1%，也就是说，基本上它 上面的这个旋翼每分钟可以2400转，但是在空气密度不足的情况之下，能够飞三公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哦。所以 NASA 说这样的一个一小步哦，其实就是21世纪莱特兄弟哈、这象征的代表，表示说美国、未来在火星上面的探测，甚至太阳系其他的星球、都有这个机会哦，登上这个新的这个太空的一个这个星球的计划。
那陈恩刚刚讲到哦，美中之间的竞争很大，核心在科技，科技当然也在卫星，也在太空科技，也在军事科技。不过呢，今天川普又出来嘴，他说他比拜登强硬多了。
对，这是川普呢在卸任后首次接受、坐下来在摄影棚接受访问哈，这是福斯的访问。他说我跟普丁、跟金正恩还有跟习近平呢，特别是疫情之前，我们关系都很好。可是他们不敢对我像现在这样为所欲为。像现在就是说他很担心，就是说俄国跟中国联手到处放火，让拜登陷入这个双边的这个作战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身体的部分，他说其实拜登快要79岁了，可他看过80几甚至90几岁的人都很强健啊。他当然暗示说呢，他这个总统专机上面的风不会很大的，他们就是暗示说那个川这个拜登的身体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会长肯培啊，特别写关于这个俄中联手战略性的呼应，到处放火这件事情呢，就是会给美国一个梦靥，会是拜登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们现在看到的迹象就是说呢，俄国在乌克兰，那么照 CIA 的局长伯恩斯说呢，已经有可能会发动侵略了。然后在这个台湾就是不断的就军事挑衅。当然拜登政府做了很多的处理，比如说呢，一方面制裁俄国的官员，但是要跟普丁开高峰会议，然后呢也派特使来台湾，并且有美日的联合声明等等啊。另外我们也发现说，俄中其实可能不是战略性的可以联盟的，但是它可以呼应。那我们看一下它几个放火的这个新闻哈。第一件事是货币，这件事情也是在博鳌这个论坛中间出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周小川，他关于这个数位货币，他说了几件事情。他说各国都有货币的主权，不应该有一个货币，那就指美元了，一统天下。然后说呢，中国发展数位货币是在帮忙，因为美元呢要单独去承担所有这个跨境交易的这个基准货币太辛苦了，所以我们发展一个数位货币来帮助它哈。然后我们已经练习了，我们先从国内的这个零售市场，就是电子支付来练习。那我们现在未来可能会跨境的来做跨境的支付。然后他另外还说了一件事情，说呢，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2.0版中间搭配来推，就是说我们在国外的跨境练习呢，也来做这个数位货币的，真的是要用数位货币来取代美元的霸权。那另外一个关于矿产，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是格陵兰，就在北极圈的一个丹麦的属地，但它是有自治权的。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格陵兰有全世界10%的稀土跟铀矿，那么是非常重要的矿产，但是没有经过开发，那被中国所看上。那么有两家公司，一家是澳洲的公司，但是另外一家是中资的澳洲公司，叫做威和资源呢，已经取得开采权。这件事情在格陵兰取得轩然大波，那么格陵兰就说我们不欢迎这种商业性的大规模开采呢，因此他们改选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政党叫做这个英纽特人党，那么他有一个新总理，他就是说我们反对跨国开发，那么当选了新总理，他们就把这个跨国开发案整个的取消掉。最后我们来看俄国的放火，就是俄国跟捷克现在正在这个非常互相驱逐外交官的一个外交紧张关系。缘起是这样子，捷克的调查发现，并且总统亲自上电视去揭露说，俄国的大使馆中间的外交官策划了在这个2014年在捷克东部的一个军火案的爆炸，并且它里头有窝藏两名特务，是在英国去放那个神经毒气，去把这个异议分子给杀掉的这样的，因此这个事件，所以他驱逐了18名外交官。俄国呢就报复驱逐20名外交官，并且称呢，捷克你是在受到美国的影响才在服侍你的主子。
好，我们稍后回来。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看的是 NASA 机制号火星动力飞行牵动下一回合的这一个火星战争、太空战争。同时呢，马斯克最新的800亿合约到手，他要帮 NASA 打造的是登月船。美中之争哦，很大的核心当然在科技。那另外一个反映在金融市场的是美元的这一波的表现，熊。
哦，对，那个金价指数终于反弹了，因为我们知道黄金跌了好一阵子了。最近因为美元的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回落，所以黄金反弹，美元指数也回落。因为美元跟黄金基本上是走反方向的。那中国呢，也因为开放了黄金的，让商业银行进口更多的黄金，满足国内的需求，所以也给了黄金一些买盘。那弱势的美元呢，能帮助通膨，因为第一，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第二，美国是净输入国，所以会有输入性的通膨啊。那至于中国的大型股 的表现，那中国股市我们知道今年的表现比较差，因为内忧外患嘛，中美角力战啊，然后国内又反垄断又去杠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些大型股，其实三月的表现，过去三个月的表现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跌的，但是有数字获利比较佳的跌的比较少，获利普通的呢就跌的比较多。
所以熊，我打个岔，你整理了一下中国知名的大型企业哦，整个三月份的表现，恒大哦这个下滑，那顺丰跌掉26%，
是，
然后这个农夫山泉本来中闪闪变成新首富，股价跌了30%，那百度股价也跌了11%，
没错，
就是美股平创新高的同时，中国指标股好像都在破底。
没错，好像中国指标股就是中国有他自己的问题，目前不太受资本市场的青睐。那如果我们看阿里巴巴的2020年的财报呢，其实它财报是 OK 的，它本业是稳定成长的，它最后一季的营收成长了37%，单季的活跃的使用者也增加了2200万人，而且它那些小的生意啊，获利能力也都在变好，比如说阿里云啊、菜鸟网络，但是因为它被反垄断法打了一波，所以到最后4月10日终于宣布要罚钱了，罚了182亿人民币，终于触底反弹了。但是我们也不敢说这就是最后，还是要看政府的想法。那腾讯呢，其实也是一样，好公司，它现在是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已经是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了，每年的营收还能成长25%到30%，已经做游戏做了这么多年了，2020年游戏的营收还有66%，所以这公司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第一，它的大股东最近要减持2%，但其实它大股东南非的这个 Nespers 以前就减持过了，所以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怕说它也被反垄断法打，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微信还是微博，在中国绝对都是垄断。那到最后就是百度了，那 BAT 的最后一个百度，其实呢，百度因为它主要是靠广告，就像 Google 一样，它是靠广告，所以疫情发生的时候，它没有像这些电商或者是游戏股这么吃香，因为广告不管怎么样，你比较少搜寻，你的广告收入就会减少，所以它去年的营收其实是这样，那个广告的流量的营收是-5%，但是它现在发展了一个新的生意，就是云计算以及智能驾驶，他们的目标就是三年内跟吉利推出电动车，如果他们能变成 AI 的公司以及电动车的公司的话，那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了。农夫山泉呢，营收也是这样的，降了快5%，而且是三年内第一次下降，就是而且是每一个品项，不管是水跟茶是机能饮料，全部都下降，所以大家现在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这个品牌的忠诚度没有大家想象当初上市的时候想象的高。那顺丰呢，其实最近也表现得很差，但其实顺丰是去年获利很好的一个公司啊，最近表现的差其实有点冤枉了，是因为他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决定降低资本支出，但是去年生意其实变得很好，所以他今年疫情缓和了，他在第一季重新开始花钱资本支出，所以变成他今年第一季可能会亏9亿人民币，但去年第一季赚9亿人民币，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就疯狂抛售，但其实长远来说应该不是太坏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看中国半导体的公司啊，中国半导体的公司其实在2019年跟2020年的时候其实是市场的宠儿啦，因为当时大家都喊着去美化啊、国产替代啊，然后政府又花了很多的税负去扶植这些公司啊，当时大家都想要去中国上市去赚那个很高的本益比。但是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高本益比就变成负担啦，因为今年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类股轮动，从高本益比的成长股移去价值股嘛，什么原物料股全部都涨翻了，那又加上中国本身今年内忧外患，所以这些原本2019年、2020年的宠儿的成长股，今年也表现得不怎么样。但其实有一些股票，他们获利能力还是很好的，所以获利能力比较好的那些股票，他们就跌的比较少，获利能力差的就跌的比较多。像我们就举啊，中维跟汇顶啊，那中维其实是时刻设备的龙头，他今年获利比较不好，是因为他因为股权而产生了额外的费用。那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一月被美国列为国防部列为黑名单，所以就对资本来说就完全没有吸引力。那汇顶呢，其实是 IC 设计以及触控晶片嘛，但他今年是真的获利有衰退，他现在第四季的财报还没有出来，但他前三季 税前的利润其实下降了 20%， 就没有 manage 好这个疫情的情况。那最主要是过去12个月他所有的大股东都在不断的削减持股啊，像是中国的大基金、中国的公募基金，甚至台湾的联发科。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之争核心在科技哦。那除了刚刚提及的太空科技哦，这一个很大的核心哦，另外也在金融市场上。那美股确实是全球主要市场当中哦，今年表现相对强劲的。
没有错，我想其实最近的美国股市频创历史新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其实呢，在这个多头气盛的环境当中，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些相关的基金呢，全年度，也就是说今年以来流入的资金已经达到1543亿美元了。那这个金额呢是相对的比较多的，而且现在呢，从整个美国的一个财报季的一个状况来看呢，金融股的一个交出的一个成绩单是优于市场上的一个表现。那么包含像是这个总体经济的一个数据的这个转强，那再加上美国股市历史新高的一个表现，都带动了整个金额持续的流入美国股市当中。那这个不是只有美国股市，包含像在新兴市场跟欧洲也受到资金的青睐。这张图卡是统计了过去五个月跟过去12年资金流入到全球股市的一个表现。过去五个月流入到股市的一个金额来到了5690亿，可是过去12年累计下来只有4520亿，也就是过去5个月增加的金额是比过去12年累计的金额多了 26%。
那就全球央行印钞啊，
没有错，
那所以热钱到处流窜啊，
没有错。所以其实现在目前全球的股市都还是热翻天哦。那当然就目前看起来呢，整个新兴亚洲呢还是资金比较青睐的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在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当中，在今年以来就是1月份到4月份的表现，它是从今年的3756点涨到4164，到昨天的收盘为止，那波段涨幅是来到了11%，那创下了历史新高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呢，在美国股市频创新高的同时呢，在接下来还是有些资金不断的投入，那么也有再创历史新高的机会。但是呢，在亚洲部分那个现在目前新兴的亚洲市场当中，大家都还是以上证指数为最主要的一个观察重点。但是呢，从今年以来上证指数的表现是从3473点涨到了3477点，只涨了4点，等于没有涨哦。那
另外原地踏步了，
没错，就没有什么表现哦。那回撤年线之后，其实都还在震荡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看到在台北股市的部分，台北股市今年以来是从14732点涨到17294点，这到昨天为止上涨了2562点，波段涨幅达到17%。那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算数一数二强的，
对，非常强的一个市场，而且是跟上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
比标普还要强啊！标普的涨幅才11%，
没错。所以其实这个是也是收回到近半世纪以来台美关系创造到最高点之后，刺激台北股市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的表现。
就是美中关系越差，台海越紧张，结果台股天天创新高。
对，千万是要撑得住哈，这个是这个在台北股市当中一个特别的一个市场的表现。那我们看到在印度股市的部分呢，也从47751点涨到47949点，波段涨幅大概只有0.4%。那么最近呢，从今年以来大概是有一些回档修正的一个压力了。不过现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看好印度市场在未来的一个成长的力道，尤其是在接下来跟这个这个科技产业当中的一个设厂的一个发展，会刺激整个印度的一个 GDP 持续不断的成长，有挑战中国大陆实力的一个下一个新兴的市场当中。另外在越南的股市里面它从今年以来是从1103点涨到1260点，那么上涨了157点，波段涨幅是14%。因此
所以它今年的波段涨幅跟台股接近，
没有错，
难怪越南 ETF 挂牌这么热，
没有错，
而且热到溢价还蛮高的。
对，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些相关的科技冷战跟对抗，其实还是受惠到的是新兴亚洲这些相关的市场。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 脸书推特 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而我们 YouTube 平台上面也有将近8000个影片资料库，欢迎大家看好看满看到饱。谢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大家有空顺便看广告，也欢迎大家分享订阅，帮我们冲一下 Go Go Go， 我们快要冲800000整数关卡了，谢谢大家。We'll be right back.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